诗歌智慧书带领我们从虚空人生的现实苦难里学习真正的智慧。诗歌智慧书也引导我们在与神建立亲密关系的前提下，以信心和喜乐来看待人生中的点点滴滴。现在就让胡老师来教导我们深藏于诗歌智慧书中的宝贵信息。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胡牧师。在传道书第三章一开头谈到了许多的有时，各式各样的事情，他说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死栽种拔出所栽种的，每一件事情都有它的时候。在讨论了这些时候之后呢，第三章第九节开始，传道者问道，他说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如果每一件事情都有它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还要劳碌呢？如果我们想所有的事情本来就有它自己的时候，我们就等那个时候就好了。我们的劳碌如果在不对的时候它没有办法产生益处，那那样子的劳碌也是没有意义的。可是在这里这个问题呢，要提醒大家不要以为生死都有它的定时，所以呢我们就只要站在旁边看等候，事情呢总是会这样子或那样子的发生。这样子的想法呢是没有智慧的，不合乎传道书里头所讲那一个让人生有意义有价值的。如果我们以为每一件事情都有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休息懒惰等等，我们不明白真正时候的意义。第三章第十节他说，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这里的永生，我们和合本的圣经里头在括号里头注解说，这个永生原文作永远。上帝把永远的这个观念放在我们的心里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段话。如果神没有把永远的观念放在世人的心里头，其实我们很难理解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的观念。人生当中的每一个时刻，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阶段都是相对的，除非它在世界宇宙的永恒当中有一个定点，除非相对于那个永远，不然呢所有的时刻它都是虚空的，没有意义的，至终它不会存在的。在传道书第一章里头，我们提到人生有意义有价值的四个很重要的标准，其中一个是永存。要有永存就必须要有永远的观念。传道者在这里讨论到，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是可以永存的呢？我们要知道，在我们追逐我们忙碌的时候，我们要配合那个原来的定时定期，按着那个时刻来做，是该撒种的时候我们撒种，我们所做的才会有益处。但是在人一切的劳碌和忙碌当中呢，我们需要知道一件事情，原来神已经把永恒永远放在我们心中。所以人生的意义不单是汲汲营营的向外追求，在人的世界当中劳碌，我们或者追求金钱或者追求名利，我们在这样子的这些忙碌进出当中，圣经的这段经文提醒我们， 永远从世人的心里开始，神已经把永远这个观念放在我们心里了。所以我们所做的，我们所求的，所想的，最终它必须要回到我们的心里头，满足我们内心最深处永远的那个渴望。你希望你所做的事情是永存的事吗？需要是永存，你的人生才会有价值。怎么样可以永存呢？问你的心，你的心里有永远的观念。当我们抓住那个永远，神所赐给我们的永远之后，所有的进出、劳碌、精炼等等才会有意义。第二个，在这一段经文里头很有趣的地方是，我们因为付出劳力，我们努力工作，我们努力读书，我们努力在世间打拼，我们常常想到是我们做成什么样子的成就，做成什么样子的作品。可是第三章第十节，传道者却提醒我们，原来在所有的劳苦当中，神使我们受精炼。神使我们受精炼的意思，用更简单的话来讲，我们常常在做这些各式各样的事情，我们好像一个雕刻的人，我们在雕刻一个作品。但是第三章第十节告诉我们，原来我们才是那个作品。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透过时间来雕刻，来使我们受精炼。所以在我们追逐各式各样的理想和目标的时候，传道者最后提醒我们，我们要想到是我们成为什么样子的人。我们成为一个有永远观念的人吗？当我们追求的事情，希望它可以对人产生影响，希望它可以在人的社会当中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传道者问我们，我们是不是成为一个好的人，一个值得被人纪念的人，一个影响力可以发挥，可以存留，可以相当程度的到永远那样子的人。所以在时间的观念之后，其实他回到了第一章里头所开始谈到的四个目标、四个标准。之所以讨论时间，是为了让我们在追逐那四个目标的时候，我们可以有更清楚的认识，然后我们所作所为最后会有益处。第三章第十二节他说，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当人知道在什么样的时刻做什么样的事情，他就可以在一切的劳碌当中享福，他就可以满足于他所得来的辛苦努力的成就和所得。如果是这样，因为明白时间，因为可以把握机会，最后人可以满足，可以知足。传道书第一章另外的一个很重要人生有意义的标准，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第三章第十四节他再一次提醒我们说，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人怎么样可以在吃喝在劳碌当中享福呢？人如果知道神不但把永远放在我们心里头，并且在我们追逐所谓永存的过程当中，我们明白认识到原来神所做的都必永存，上帝所做的没有一件事情是会消失，是会不存在，是会过时的，每一件事情都会永存。如果我们让我们的人生更多的成为上帝所做的，不是单单凭我们自己的本心本意，不是单单想我们心里头所渴望所追求的，如果我们所做的成为上帝眼中所喜悦的，如果我们所做的是按着神的旨意而做而说，那所有的这一些呢，都是永存的。因为它是永存，所以它无所增添，它也无所减少，它甚至于可以说没有一个开始，没有一个终结，因为它是永存的。 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他提醒我们，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不要因为要追逐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到最后我们以自己为人生的中心。我觉得我的人生快乐，我的人生就有意义有价值。追逐意义和价值呢，在这里传道者提醒我们，是要在神面前存敬畏的心，因为永恒从他而来，因为永远是他赐给我们的。当我们把神放在我们人生的中心，成为我们所敬畏的对象，每个行为每一个说话都要讨他喜悦，遵行他的旨意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就会有完全的意义和价值。
诗歌智慧书呈现文学最丰富的美感，诗歌智慧书探讨生命最深处的情感，诗歌智慧书揭开人生最痛苦的面纱，诗歌智慧书教导信仰最重要的信心。现在就让胡牧师继续引领我们走进诗歌智慧书的洋海，让你我都能透过这丰富的信息迎向人生的每一个挑战。欢迎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如果神所做的都必永存，不会有增添，不会有减少。当然，这让我们四个价值其中的一个永存得到了满足。上帝所做的是永存的，所以我们的人生可以成为有意义、有价值。不过，这又产生了一个问题，问题在于，那四个价值当中有一个是心。如果人生当中所有的事情都是永存的，会不会造成它不新鲜，它不新奇，它失去了那个活力，失去了那个叫人兴奋的力量呢？第三章第十五节说，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将来的事早已也有了，并且神时已过的事重新再来。和本告诉我们，神时已过的事重新再来有另外一个意思，另外一个翻译，或者可以翻作并且神在寻回已过的事。什么叫做神在寻回已过的事呢？当然对神来说，这些事情都是永存的，上帝也不会忘记，为什么神要在寻回已过的事呢？相信弟兄姐妹都听过这样子的见证，我们常常会想到，在我们认识主之前，我们可能已经读书了，我们可能也已经开始工作了，我们的人生当中有一些经历，然后我们听见耶稣，我们信了福音，我们进入教会。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之前那段的人生，有一些时候我们会懊恼之前我们所做的一些事，可是呢，有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就算在那一些我们还不认识主的时间当中，其实神已经在我们的人生里头工作了，神的保守，神的带领。这跟这里所说的神在寻回已过的事有一点点的类似，那些事情它已经发生了，它已经成就了，它已经存在了，甚至于是永存。但是呢，因为神的缘故，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一些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赋予它一个新的意义，或者我们在其中发现一个新的价值。我们看同样的事情，可是我们有不同的感受。这一些客观的事件对我们来说，在主观上面有一个不一样的经历。所以虽然神所做的一切都永存，他却不会因此成为无聊，成为荒谬，成为虚空。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神是使已过的事情重新再来的神，不是那些事情要再发生一次，而是那一些已经发生的事情，神使我们今天想到的时候有新的感受，我们有新的感恩，我们有新的在神面前赞美他、感谢他的机会。所以永存和新可以同时存在，这是三章十四、十五两节教导我们的。十六节开始，传道者进入另外一个话题，他说，我又见日光之下，在审判之处有奸恶，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为什么在这里提到审判呢？因为每一件事情都有它的时刻，天下万物都有定时，每一件事情都有它应该发生的时候。传道者在这里提醒我们，不要只想到我们付出努力，然后我们领到工资。是，这些事情每一个都有它应该要发生的时刻，但是不要忘记，最后有一个叫做审判之处。如果我们还不能够想人生最后面对的那个审判，我们可以看在日光之下，在人世间，在人类的社会当中有审判，虽然在那里头有奸恶。在审判的地方为什么会有奸恶呢？这些负责审判的人理论上是最应该要提醒人有关永恒的事，有关注意人世间各式各样的时刻，当你努力，你就会有收获，你就可以得到满足。为什么你不注意那些时刻，你要去偷，你要去抢，你要去骗呢？审判应该帮助人看人生重新回到那个天下万物都有定期定时的观念。可是呢，有许多的审判官，他们自己却忘记了这样子的观念，以至于在审判的时候，他们或者收受贿赂，或者因为其他的关系、官说等等，造成了在审判之处有奸恶。十七节说，我心里说，神必审判义人和恶人，因为在那里各样事物、一切工作都有定时。他提醒我们，提醒世人，在审判的地方，在人世间的审判，应该要看见公平公义。如果没有看见，不要以为就没有至终的审判。当上帝的时刻来临，上帝要审判所有的人，因为神是不误事的神，所有的事物工作在上帝那里都已经有定时了。我心里说，这乃为世人的缘故，是神要试验他们，使他们觉得自己不过像兽一样。因为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气息都是一样，人不能强于兽，都是虚空，都归一处，都是出于尘土，也都归于尘土。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下入地呢？讨论到人世间每一件事情都有它一定的时刻之后呢，传道者提醒我们，他说，我们看看周围，我们看看自己，看看我们的亲戚长辈朋友，不管我们认识不认识，世人至终都遭遇同样的一件事情，就是死亡，生命的终结。他说，如果我们诚实一点，我们看得更宽广一点，我们会发现不单单人遭遇死亡，我们周围包括这些野兽也一样，他们也都有死亡，都有生命的终结。提到野兽，有相当程度是要提醒我们，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我们都得面对这个问题。并且如果我们在死亡的问题上面，我们没有更清楚更深刻的看法，那也许我们的死亡和兽都是一样的。他说，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怎么样让我们的死亡，生命的终结可以比兽来得强？ 可以让我们的生命到终结的时候呢，我们回顾或者别人看我们一生所作所为，他们会说这个人呢，他真是一个值得佩服的人，他是一个成功的人，他的人生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不要让我们的死亡在其他人的眼中，在我们自己的判断里头，我们的日子好像野兽一样，我们从尘土出来，至终都归于尘土。我们在世的年日，对别人来说，我们所作所为好像野兽一样。如果是这样子呢，我们就不明白天下万物都有定期定时的道理。不是单纯我们的人生走到终结它就结束了，我们要回到那个永恒的那个向度当中。神是永恒的神，永远在上帝的手里。当我们生命结束的时候，我们在上帝的眼中，神如何看我们的一生呢？我们的灵魂回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它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吗？传道者问你，问我，问我们是不是在天下万物都有定期定时又知道永远这样子的观念之下，我们会经营我们的人生，让它有意义有价值，让它是一个有益处的。三章二十二节他问，故此我见人莫强如在他经营的事上喜乐，因为这是他的份，他身后的事谁能使他回来得见呢？二十二节有两层的意义。第一层的意义，它告诉我们，当我们追逐永存的时候，我们因为认识了时刻，认识上帝所造的每一件事情有它应该发生的时候，所以我们一方面观察，一方面用我们的智慧，我们来配合，我们来掌握那个机会，抓住那个时机，付上我们的努力，我们会得到我们当得的收获和代价。当我们在那个享受我们劳碌所得来的时候，三章二十二节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可以在我们所经营的事上满足喜乐，知道那就是神所分给我们的，如果是这样子，我们真是有非常大的满足。所以我们会发现，在第三章里头几个价值标准都在这里出现了。如果我们抓住时间这个观念，如果我们明白永恒从神而来，我们就知道什么是永存的，我们就可以得到满足，得到新鲜，我们可以在那里头有纪念，所以我们的人生成为有价值。当然在这里传道者另外一方面他也要提醒我们，人不应该以自己为人生的中心，因为我们身后的事谁能使我们回来得见呢？没有一个人可以回来，没有一个人可以回来看他人生的世界环境以及事物。但是当我们回到神面前，神可以，世界的中心在于神。所以当我们追逐这一些目标成就的时候，至终我们要看见神才是那一切的中心，一切判断的标准。如果人可以紧紧地抓住这个，人就可以懂怎么样使人生成为有意义有价值，而不会是荒谬无聊的。第四章第一节要接续这个人生意义和价值的讨论，虽然他在这里开始引进另外一个新的目标。第四章第一节他说，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欺压，看哪受欺压的流泪且无人安慰，欺压他们的有势力也无人安慰他们。刚刚才提到在审判之处有奸恶，因为那些审判官他们忘记了时间定期的观念，所以呢，他们用他们的权势来欺压人，或者他们帮助了其他更有权势的人来欺压人。传道者在这里看，如果一个人 他知道他所追求的，他知道要满足，要在他经营的事上喜乐，那个人生是何等的有意义有价值。可是有很多时候，这一些人呢，却因着外在环境权势的欺压，他们只能流泪，甚至于因为欺压他们的人太有权势了，没有朋友，没有亲人敢来安慰他们。如果是这样子，这个欺压是何等可怕的。甚至于他说第二节，因此我赞叹那早已死的死人，胜过那还活着的活人。这里倒不是要说死亡胜于生命，更不是要鼓励人自杀，但是他要提醒我们，如果一个人他的人生不能够按着原来上帝所赐给人生命是礼物是恩赐这样子的观念和想法来生活，那是何等可怕的一个悲剧，何等可怕的一个欺压。他提醒我们，当我们看到我们周围有人受到各式各样的欺压、逼迫、残害、忽视等等，他提醒我们，那是对上帝一个极大的侮辱和伤害。我们要懂得帮助这一些人，安慰他们，使他们知道生命原来可以很好，可以像上帝所造的时候一样的美好。
胡牧师是研究旧约的学者，举凡诗歌智慧书中的架构、文学特色及神学信息，胡牧师总是以深入浅出的解经深度与应用广度来教导。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第四章第三节，传道者说，并且我以为那未曾生的，就是未见过日光之下恶事的，比这两等人更强。当生命当中充满欺压流泪，当生命当中充满痛苦，没有办法真正发挥意义和价值的时候，它是何等可怕的一件事。我们可以帮助我们周围的人改变他们人生的标准，改变他们的看法，那就是认识耶稣基督。当他们认识神，他们的人生，人生的目标都可以有很大的改变。欺压人的，逼迫人的，可以因此回到神的面前，重新一次再来，不但活出自己生命的价值，也让周围的人可以生活的喜乐满足。求神帮助我们，让福音可以传扬。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您，我们下次再会。